早晨我们都要说，看哪、啊、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看哪、啊、他已从死里复活了，成为我们荣耀的君王，我们得着无瑕无疵的义。那位我是我就是的神，今天也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生命，也是我们荣耀和恩典的君王。我们得以靠他与神合一，早晨在基督里我们献上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说唯你是配，神的羔羊啊，唯你是配，要将所有的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哈利路亚，愿我们的心都停在宝座前，预备好自己，求主向我们说话。我们把时间交给弟兄姐妹。唱着这样的诗歌，有没有觉得我们不是停留在外院，乃是被神一路带进，带到至圣所，来到天上整宝座的面前。我们真的是感谢主，这首诗歌每次唱我就觉得非常的感动，一方面非常荣耀，一方面看见主是那样子把我们一路带到，把我们拔到拔高到天上去，不是停留在外院啊，只为我们救赎，好像是仅仅得救就好了，不是的，神叫我们活过来，要与他一同坐在天上。我觉得这何等大的一件事情。主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啊。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父神尊重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来到宝座面前，进到他的面前。我们知道 主耶稣现在在哪里，他就坐在天上的宝座，坐在那里，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结局。所以当我们知道主在那里的时候，他升入高天，掳掠众仇敌，现在坐在父神的宝座右边，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得荣耀，坐宝座与他同掌权，就是我们的结局。但是我们也要来思想，到底主耶稣他是怎么样达到那个宝座的呢？他是从卑微达到荣耀，从十架才达到宝座，所以这条路也要成为我们的道路，因为他如何我们也如何，是不是？所以我们既然知道我们有荣耀的结局，那我们今天就要来预备自己。在圣经启示录末了的时候，有说到说，以后再也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是就是受咒诅的，只有受咒诅的才会被挂在十字架上，但是今天他为我们担当一切的咒诅，所以到那一日，在圣城耶路撒冷再也没有咒诅，那在那里只有神和羔羊的宝座，所有他的仆人都可以来侍奉他。所以我们将来侍奉的地点在哪里？在天上宝座的面前来侍奉他。这是该是何等喜乐的事情。在勇士里面，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了咒诅，所以就叫我们脱离在亚当那当初堕落犯罪的这个带下来的咒诅里面，人类受咒诅的因素已经挪去了，所以我们永远不会再有咒诅。所以这也告诉我们说，整座城就恢复到神起初创造的那个伊甸园，那个园子在那里，我们可以在那里有永远的福乐。所以我们能够来侍奉神，不仅仅是我们做仆人的义务。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怎么又是仆人？我们仆人只有好像全时间侍奉的才是仆人，不，就着生命来讲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就着侍奉来讲，我们凡蒙救赎的都是神的仆人，所以我们都理当来侍奉。所以我们能够来侍奉他，是我们的特权。我们大本诗歌里面特别讲到恩和大，恳求来侍奉。所以侍奉神不是给神一个好像给神很大的恩惠，我来侍奉你不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叫我们能够来侍奉他。所以这个是我们能够永远在神的面前来服侍，是我们蒙的最大的福分，跟神给我们的很大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也能够来敞着脸来看他，对不对？过去在旧约的这些百姓们，他们不能看见神，但是今天我们来看见，我们敞着脸看他，看见主的荣光，就真的像好像镜子反照一样，我们就能够变成主的形状，而不是像我们以前就老小鸡在那个镜子里面一照，对不对？看见了基督，从我们里面能够反照基督，就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一样。所以这样子我们就自然而然能够从我们身上彰显出主的自己来。还记得
冬令会的主题吗？有没有人还记得？才经过两个月哈，记得吗？是的，经历无比的基督。那特别讲到三个主题，一个就是享受基督的内住，接受基督的替代，然后活出基督的荣美。这个我想在这一年当中我们都要来经历。那所有的信息说的其实都是跟这个有关系，无论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生活，我们都需要基督的内住，我们都需要让基督来替代我们，我们都需要来彰显基督的荣美，活出基督。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一年我们所要的，要经历无比的基督。所以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你会发现从25章一直到40章，神把那个建造会幕的心意跟启示告诉摩西，来晓谕摩西。那我们知道就是说神要借着会幕住在百姓当中，这是他的心意，因为这是神的会幕，是神的居所。那这个帐幕也是以色列百姓他们无论是起行是安营所有一切的中心，这个会幕他们不能离开会幕。那我们如果回到创世纪来看，神创造天地万物，他用几章来描述他的创造，就用2章就结束讲完，创造天地，他6天创造把人也造完了，2章就讲完。但是你看我们发现神用这么长，是25章到40章，将近十一章的来讲到建造会幕，用这么长的篇幅，我们可见会幕在神的心目中的地位，他要得着一个居所，他要得着一个可居住的地方。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其实呢，这个会幕就是基督的预表。所以我们如果再去看的时候，摩西在这次过往他一次每一次就上山，对不对？他第一次在西乃山上，然后我们看见他有如果去有算是8次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是算几次哈。那有2次他是待在山上40昼夜，数字这个8，我们常常有一本叫做圣经中的数字，它都有代表性的8，特别讲到复活所以数字7就表示神工作已经完成他7天安息所以当摩西第七次上山的时候，神就把他启示所有建造会幕的蓝图。神拯救以色列出来，他不仅要叫他们得着自由，而且要他要在他要他们从埃及人那里得来的，他说什么，这些所有的金银财宝都要奉献出来，要拿出来为了要建造神的居所，想让神可以居住在他们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如果这个帐幕没有被建造，这神的救赎就没有一个完全。只有把他以色列百姓从埃及中带出来就晾在旷野，不是的，神要与他们同住所以我们得救，我们也需要建造成为建造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我们要被建造起来，我们不能停留在外院，不能停留在基督为我们舍己，为我们付了赎价，我们仅仅得救，绝对不可以我们要进一步，我们要让主来建造，所以不可以停止聚会。所以神所有的建造都在基督里，都在教会里，你离开了就没有建造。你问你说没有啊，我自己在家里，对不对？网络一打开多，这信息这么多，这不是建造。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整个会幕建造的竖板，你就可以知道这个竖板你自己是可以独立，但是它不能撑起神的见证。所以有这个4层罩子，对不对？如果没有这个竖板撑起来，它就是摊在地上。神的荣耀，这个会幕4层罩子都是讲到主自己的那个美德，能够有见证的果效吗？没有。所以必须要有竖板，当竖板一立起来的时候才可以。这不是一个竖板我们看见那个竖板有多少个？那你这个可以去在圣经中可以去看那这里我们就不仔细一一的来讲其实那个是非常丰富所以我们看见竖板在那里是一个见证，所以我们不能停止聚会，不能单独，我们要过教会的生活，叫这个竖板能够被建立起来，把主的见证一个立体起来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我们后面等一下讲到侍奉的时候我们再来看所以我们看见当摩西神召他呼召他，对不对？到山上去把那个在这个 建, 建造会幕的这些所有的细节一件一件来告诉他的时候，摩西在那里待了多少40昼夜、啊、所以神对摩西说，制造帐幕和其中、啊、一切的器具都要照我指示你的样式，不能你随便、啊、我们看见神怎么指示他，揭好像揭开一个幔子，让摩西看见神所有属天这些事物到底怎么建造、啊、每一个物件都要按照山上的样式，连最小的那些物件，我们看见那个最小物件有什么，有纽扣啦，有没有纽扣啦，钩子啦，那个橛子，那个帐幕那个橛子啦，然后还有榫啦、啊、对不对，那个竖板的橛子，这些都要按照山上的样式。我们知道、啊、埃及那个摩西是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建筑对他来讲我想不成问题，我们知道古埃及是非常文明的，金字塔的建造，各样的建造，所以摩西学尽埃及一切的知识、啊、那对他来讲要建造一个会幕难吗？不难、啊、但是这里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在考验摩西，在这里呢，他忠心的遵行照着山上的样式，好的，你看没有一点自己的意识掺杂在里面。哎，我想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这个不好嘛，对不对？这个把它改一下，修改一下。哎，这个这样不合理，我们把它改一下。可能改一改，这个会幕已经哈、啊、偏离山上的样式了。很多是我们自己的意识掺杂进去。你会发现在教会的侍奉也是这样，啊，教会神的一个哈、啊、指示，一个带前面有。那个带领的有一个安排下来，我们常常觉得哎、欸、应该这样改这样改哈、啊，这个就是没有按照山上的样式，所以这个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摩西为什么神能够给他一个定论说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神的全家尽忠心哈、啊，他是尽忠的。为什么他经过了这个顺服的考验？当神指示他什么，他就按照这个来哈、啊、来做哈。那我们看见摩西是怎么样才能够得着山上的这样的启示，他是花时间的，花了多少时间？他在山上花了40昼夜，在那里哈才能看见神好给他神居所的这些启示，然后哈神就给他各样的让他看见异象，这是需要一段长的时间，40昼夜。后来我们看见40昼夜不吃不喝的话行吗？这如果不是神的啊，在那里啊，成为他的力量啊的话，可以吗？所以这个是一个极大的试炼跟考验哈。我们看见摩西其实在他这个几次上山中，有两次他是有40昼夜啊，都是在那里等候神的哈，来接受神的启示。然后呢，我看见他最后一次上去，在啊我们后面看34章的时候，会看见他在那里，他描述他说他没有吃也没有喝哈，在那里就是等候神。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真的，当我们愿意从神得着启示，从神那里得着一个异象的时候，不是轻轻呼呼啊，好像哈、啊、很方便，哎，电脑一打开哈、啊，对不对？然后我们就得着，没有，需要等候，安静的等候。所以我们真的很宝贵，在过去的周六我们有个等候主的时间啊，我们每两个月啊三区的教会会有一次等候主亲近主，这是非常重要的时刻哈、啊、我们只有在主的面前来等候他，我们才可以从他里面得着更深的对他的认识啊，所以这个是啊我们需要知道的啊。摩西这一生他在那里山上40昼夜，我就想到说，哎，摩西一生真的满了试炼哈，因为40，我们刚刚说，圣经中的数字都有它的意思。这个40特别说到就是一个试炼哈，或者是试验，对不对？他的第一个40年在埃及的皇宫有没有试炼？你说过得可好了，对不对？埃及王子有什么试验的？有，啊，这是最终之乐，对不对？要哈、啊、胜过这个最终之乐，也是一个考验，对不对？第二个40年他在哪里？在旷野牧羊。他没有人可以说话啊，只有对这些羊哈、啊。我想在这40年中，他学会怎么样在神的面前啊，这个是我们需要的。我们觉得侍奉我们应该叫热热闹闹的，对不对？有时候神也把我们放在旷野的里面，不是都是在外院哈、啊。神要带领我们到至圣所去，至圣所那里只有什么？我主与我。没有其他的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我自己这里曾经我在2012年的时候有一段的经历哈，我觉得真的是好像被放在旷野，但是那时候里面也就觉得哈，那个觉得好像主把我晾在一边，我说主你到底还要不要我哈？ 那主就让我看见，就像那首音乐哈，那天的荒漠甘泉就告诉说，这个音乐啊，就像圣经那个诗篇里面都会有个细拉，细拉就是休止符。哎，音乐奏到这里的时候，休息一下，停一下。好，我在想，我就感谢主，主是让我安静一下，休息一下哈。但是这个节奏还在，有时候休止符你停几拍啊，你还要跟着算，对不对？休息，像那个哈利路亚的时候，每次唱到后面，对不对？要停哈，不然你就放炮哈。所以每次陈萱姐都要马上哈叫我们停，要休息几拍，而且要算准哈，要不然你就会先出来。所以我就很感谢主哈，在每一个阶段里面啊，有神给我们的带领。有时候是在旷野里面，所以摩西那四十年在旷野牧羊，那第三个四十年怎么带着这些百姓哈？哎呀，这些百姓，其实我想到这些百姓真的是哈的够叫摩西操心的。以前好，我就觉得说摩西就像一个那个带领这个旅啊，整个好像一个大旅行团这样子，哇，问题百出哈。那这些哈游客真是。好，有问客旅嘛，在地上做客旅的，但是很刁钻的客旅啊，这个所以是啊刁蛮的客人。我们说闽南语，我们在台湾常常就说这叫做澳 K 哈，澳洲来的客人，其实闽南语澳就是难缠的客人的意思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大家在带领白在旷野，结果就漂流了四十年啊。所以我们可以这些，这也是对摩西的一个试炼。那但是摩西经过这个以后，我们看他生命的成熟。我们也看到啊，事实真的是一个试炼哈，在很多事情中，你去找出来会有很多的事实。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出来禁止是不是有四十天在旷野，对不对？好，在那里哈接好受魔鬼的试探，对，所以是哈，我们可以看见，但是其实是神也是在那里有一个试炼哈。所以我们在这里，摩西四十天在啊山上，因为有神的同在。有神在那与他哈、啊、那个启示，所以他不觉得有什么样哈啊 难为，对不对？四十天好像哈、啊、就很享受，但是山下的百姓就不一样了，是吧？山下的百姓这四十天一等，对不对？所以这四十天也是对百姓的一个什么试验啊？对百姓一试就出来了。摩西跟主同在山上山四十天啊，四十天，但以色列百姓这一试验呢？他们没有办法等摩西下山，他们就开始叫亚伦怎么样？我们刚读过的，就造了一个金牛犊，因为他们不知道摩西去哪里了，他们这本来带领他们的哈跑去哪里了，他们需要有一个带领的，他们要凭眼见，要看得见的哈，所以就造了一个金牛犊，所以而且百姓就说啊，以色列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是吗？这是真是得罪神啊！百姓没有看见异象，所以他们就受不了试验期。有时候我们也是，我们跟主求一件事情，我们在一个等候的时间，好像什么都没有看见神给我们什么回应、什么答案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为自己造一个金牛犊，是不是？有时候我们会好像自己说自话，哎呀，好像我看见那个异象，事实上他们不过是一只金牛犊。不是从神来的，你自己制作的一个偶像。所以因为为什么要花时间，还是回到了要花时间来看神的启示，就你不花时间，你就是自己在那里制造金牛犊。我们要等候神，这今天是我们今天需要的一个功课。第几个功课了？摩西第一个哈，顺服神，对不对？在那里，然后在我们需要等候神。那所以金牛犊对以色列百姓来是一个失败，但是对摩西什么样是一个转机，你会发现是一个转机。我们记得他在那个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借着十灾一次对抗法老的时候，一次一次神行神迹。那在那时候他不是仅仅看见神的作为，他也认识了神自己。他本来是不认识神的哈，他只看重自己啊，所以我们才以前过去梁弟兄跟我们交通过啊，摩西的四十年哈，对，在埃及皇宫不得了，我行啊，我能。然后到了旷野，神呼召他的时候，我不能啊，吓坏了，我不能。然后现在神要让他开眼啊，在旷野的时候让他看见神能。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在侍奉的过程，我们不能停留在我不能。有些人是我能啊，知道到一个地步，在教会中要啊，在那里啊，好像什么都要他来掌控。但是到一个地步啊，我们去啊，好像被神啊击打哈、啊、修理，我不能。但是不能停留在我不能，我们要看见神能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那我们可以看见，因为 一次一次摩西这样被训练，他认识神，摩西知道神做事的法则。以色列人要看神迹，但是摩西知道神做事的法则。我们知道神做事的法则吗？我们如果看见一件事情，我们从其他的事情看，哦，神的法则是你如果怎么样怎么样，你就会怎么样，这是神的法则，他有一定的法则的。我们是从经历的环境中要来学习这个，而不是仅仅看见一个神迹哈。为什么这个祷告他会蒙答应，有一个法则的哈。所以我们要来看见这个法则，叫我们能够更体贴神的心意，然后成为神的同伴。所以摩西呢就是这样子成为神的同伴。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摩西怎么样在神的家敬忠，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我们说他爱神，他顺服神的命令，对，凡在这个所造的都按照山上神所指示他的样式来造。另外一个我们看见他爱人，他为百姓愿意舍己。所以我们看见当百姓犯罪的时候，摩西有没有接受神的建议？神说我这些悖逆的百姓我要全部把他们灭了，然后呢我让你的让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好不好啊？这些百姓对不对这么烦人呢？一下子要吃肉，一下子要喝水，然后一下子就这么悖逆，然后神说把他们全灭了，然后迦南美地赐给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如果我们来看，我们说太好了，这个省去多少的奋斗哈，我们这个感谢主啊，我的后裔就成为大国，对不对？然后也不用带领这些这个乌合之众，这些这个200万人这样子不用那但是神要灭他们，让他们死了算了，对不对？我们可能就是太麻烦了，死了算了。有时候我们在侍奉的时候也是这样，太麻烦了，嫌麻烦，对不对？好，嫌麻烦。那但是呢，这个摩西不是这样。摩西在这个试验中，他也胜过了。他怎么胜过？摩西向神祷告我们就从摩西的祷告看摩西怎么样体贴神的心意。好，我们就可以看见，第一个他关心神慈爱会受亏损。所以他说他恳求主，他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怒这是你用你的大力从和大能的时候从埃及领出来的。因为之前神说这是你的百姓，他说这是神决定放弃这些百姓，所以神说这是你的百姓，跟摩西你的百姓，就是你把他们带领出来。但神说不，这是你的百姓你用大能大力把他们带出来。所以神的慈爱不能受亏损，是明明是你把他带出来的，神用怜悯的手用那个绑大能的绑臂把他们带出来的。第二个，神的名声不能受诋毁，不能受亏损。所以他说为什么让埃及人来议论你，说你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给他们，要把他们杀在山中因为神好像你不能带他们进去，所以你就干脆把他杀了算了，对不对把他们从地上除灭。所以在这里摩西说，求你转意，不要发你的烈怒，你要后悔不降祸在你的百姓上。这是摩西在神的面前，他不是说百姓怎么样，不是 对百姓说好话，乃是站在神的利益上面。他是为了神的慈爱，为了神的名声，为了神的应许。因为他说你就纪念你仆人亚伯拉罕、以色列你曾指着他起誓说，对不对怎么你的他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结果现在死了一个都没有，只剩下我我剩下我摩西这个支派，那怎么行所以神的应许不能废去。所以这个是他情愿舍己我们看见他另外一个，他情愿舍己。当他处理完这些百姓拜牛犊的事件，对不对？把那个金牛犊烧了叫他们喝弄在水中，不让他们喝了以后，然后为他们洁净他们，然后他回到神那里那他在神的面前认罪，他说百姓犯了大罪他们为自己做了金像。那所以你如果肯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这么大的罪神能赦免吗？他也没把握。他说如果你可以，倘若那不然呢，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你会发现这是何等大的牺牲，本来神要把国都给他，他现在连他在神的册上他都不要从我的册上把我的名除去。所以这是什么这是极大的一个牺牲。我们好像在新约也有看到，就像保罗，有没有保罗曾经有没有这样的说，保罗他为以色列以色列祷告的以色列人祷告的时候，他说为我兄弟我骨肉之亲就是我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这是你被咒诅跟基督分离，等于你就是到地狱去了，对不对？你跟神的救恩无关了。所以这是一个 什么？这是大祭司的一个心肠啊！他肩扛神的儿女，胸怀神的百姓，这是活出基督那个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不就是这样吗？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主耶稣来到地上，他就是这样哈。所以我们看见基督他出来尽职的时候，神是住在基督的里面。为什么呢？他不是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面。我们在以西结书那里就看见，对不对？神已经离开哈，神的灵已经离开那个圣殿，对不对？这么长久以来离开圣殿，一直到主耶稣来到地上，主耶稣成为那个真帐幕，神的灵就住在他的里面，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看见他自己，他说他不住，对不对？耶稣就说他以自己的身体为殿，有没有？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说他不对犹太人说，你们拆毁这个殿，我三日要再建立起来，对不对？那我们看见耶稣这个话是什么？以他的身体为殿来说的。所以不论是人手所造的殿，或是作为神殿的耶稣基督，都要拆毁，最后这个也被拆毁，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也被拆毁。所以我们看见使徒约翰在那有两次说到这个帐幕，他第一次在他约翰福音一章的时候说，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直达帐幕在我们中间。所以基督在肉身的时候，他就是神的真帐幕了，对不对？所以就是在神地上的居所。那主知道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会使他的身体就像那个殿被拆一样，但是第三天他要复活，要再建立起来。所以当主耶稣复活升天降下圣灵，教会就产生。所以今天神，我们的神住在哪里？在教会，成为他的，今天教会就是那个帐幕，那个真帐幕，本来是基督，今天教会成为神要居住的帐幕。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到了启示录那里不是讲到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所以新耶路撒冷就是教会的扩大，对不对？是吧？那个城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那教会就是基督的彰显，他的扩大。所以基督就是那个帐幕哈。所以我们感谢主所有建造教会的材料，我们看见当摩西被指示这个建造教会的材料是什么，其实整个我们来看那个在旷野中的会幕，所有整个都是指的基督指的基督他的身位，他的所事跟他的所作，他的工作，他一切的美德。也就是说这些材料每一个都来表明基督的各方面我们去细细的看的时候，它都是表明基督的美德，就是基督他是怎么样一位他所要做成的工作会做成怎么样。因为这是天上的样式，不然呢这个造这个会幕有什么到底要来说什么呢所以就借着会幕让我们来看见神所要造的是什么。所以建造会幕的时候，我们看见有各样的材料有人算过读圣经前面它有十二种，分成三类就是有矿物，对不对金银宝石，对不对？有动物对不对？有植物这个是那个海狗皮啦，对不对？这个都有但是我们看见说在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的预表，我说我们真的去读的时候，这个动物讲到什么救赎，这个在伊甸园的时候，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第一个有一个那个皮子出来，就是讲到那个动物，对不对？就是讲到救赎那这个可是那是在我们说在堕落以前，人都是吃什么？吃素的，不吃没有吃素的，所以人是吃素的，没错但是没有但是人堕落以后，神就叫人可以吃动物，对不对？肉可以吃所以没有人神在堕落之前没有不用不吃那些动物，但是因为没有犯罪，不需要救赎。但是我们看见救赎是从吃动物所来预表的接受会流血的动物就讲到动物为我们流血，你吃那个动物要把它杀，还是你生吞活的，它还是会流血所以我们看那植物的特别讲到说是可以生植物不是人造花，不是那个就不会活，但是真正的植物它是生命会繁衍的，是为着生命能够 当主耶稣说你们要生养众多的时候，那就是生命，所以是可以繁衍的。那第三个，我们看见这些金银宝石是为什么建造？你到了启示录的时候，所有的有没有动物有没有植物都没有了，都是这些金银宝石的建造。所以这些矿物是为了建造，所以整个会幕在讲，就讲到神的那个心意。所以我们看见神的目标不是救赎，也不是叫我们重生得救而已，他的目标是要什么？要建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得救赎，我们从整个会幕，主耶稣怎么来到他来到地上，他怎么样成为忠信慈悲的大祭司。我们来看他成为使者，他是从天上来到地上，他成为大祭司乃是要把我们带进那个荣耀的里面。如果以会幕来讲，其实他本来是在一个至圣所里面，我们的主耶稣与父神从来没有分离，他就是在至圣所里面，对不对？他从至圣所里面，然后他在那里与神有这样亲密的那么亲近，他成为我们的那个光，他是世界的光，对不对？他成为世界的粮，然后呢，他一步一步走出来，一步一步出来，一直到祭坛，为我们牺牲在成为燔祭，现在祭坛上。这条路是什么？就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他成为使者来到地上。所以我们当我们在那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今天大祭司是我们从哪里开始？我们要从外院，我们先献上自己。所以我们刚刚说建造会幕要从哪里开始？要把礼物拿来，礼物拿来就是奉献啊，要献上你的自己，对吧？先把自己献上，然后才能够再开始走这条道路。那走这条道路，我们需要特别需要这个洗濯盆你要洁净，你才能够进到圣所里面。所以进到借着洗濯盆，你进到圣所，圣所里面借着主耶稣的生命那个光，叫我们在里面借着那里是没有光的，我们会看见，对不对？外面的光是进不去的，我们只有借着主耶那个灯台的光，只有借着生命的粮。所以我们的服事，你会发现完全没有一样是靠着外面这些的供应，乃是靠着神主耶稣自己，他成为我们的光。所以来读来查经的时候晚上要读经了，早上那赶快找个还个时间开始那个电脑一打开赶快看一看，这是从灯台来的光吗？不是能够成为供应的粮吗？不能。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侍奉在这个里面，就看见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榜样，他自己要成为我们的光。所以我们常说我们在光中就得见光那个余春华弟兄他曾经说，他说这个圣经是神写的，所以他每次来到圣经，他说他就带着，他说神啊，这圣经是你写的，我今天跟你一同来读你的话。所以会不会明白当然会明白，对不对？神自己写的，然后我们就又带着他来读神的话，所以一同在他的面前来读神的话，一定可以读明白。所以我们要预备，对不对？不是弄了一篇然后从头到尾这样子，不是的。你要从 主的教导里面得到一个精华，要供应所以才成为那个陈设饼，主自己成为我们的供应。然后呢怎么样，我们要做一个最高的侍奉，就是祷告。这个有个香坛，对不对？香坛我们看见那个摆设是与什么？与那个约柜最近的，只是一个一幕之隔，一个帐幕隔着，是最近的你在那里的祷告就达到神的宝座在那里与神那样的近。所以最高的侍奉是祷告，你会发现所有的侍奉到将来都会过去，只有什么？祷告。我们在天上的时候看见那些昼夜在那里圣哉圣哉圣哉，对不对？用敬拜赞美的祷告在那里称颂神，所以这个是要存到永远的。所以这个是神我们的大祭司一路带领我们从祭坛一路一路直达幔内。那这个幔子我们说它已经裂开，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那一刻，他说殿中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你看那幔子有多厚，但是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个至圣所本来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够进去的，现在我们可以大摇大摆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来怎么样 求恩惠，蒙连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这就是神儿女的权利，一方面也是我们侍奉，你看何等的宝贵，可以直接来到神宝座面前来侍奉这位真神。所以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那我们这个是主耶稣在天上圣所的大祭司，让我们看见他怎么样来成为我们的，成为神的使者，成为大祭司。所以我们就其实我们如果常常，我们常常会有软弱，但是我们如果看见说我们有一位我们有一位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我们要认识说他已经升在天上荣耀的宝座上，他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他的身体，对不对？他在荣耀，我们有没有理由不在荣耀？头过去了，身体就过去。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大祭司我每次我读，我就觉得当他在做的时候，所有物件都有了，就是没有做地板这个会幕，因为到时候会幕要拔引的时候，对不对帐篷对那个收起来，然后竖板没有地板。但是没有地板，这个祭司呢要进去的时候他得洗脚，对不对？要洗脚又要洗手，是打赤脚进去的。所以其实你有在旷野不管他要早晚又要献，对不对？要在那里献祭，脚这个地上是非常艰难的，有时候冰凉，有时候这个热到这沙漠地那个很热，对不对？但你会发现以前史弟兄说讲一句我觉得太对了一进到这个会幕里面都是荣耀，因为所有的都是包裹的金子包裹，对不对？无论是各样的物件都是用金包裹，进去以后进去金碧辉煌，所以是什么？眼看荣耀，对不对？脚踩艰难。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走这一条道路的一个光景，一个实际的情形。所以这就是十架道路眼见荣耀我们的神坐在那个宝座上，脚踩艰难。所以地上，虽然在地上我们有各样的环境，各样的试探魔鬼常常来试探我们一不小心金牛肚出来了，对不对？就像那个亚伦说的，我一丢进去那个金子，一丢进去那个金牛肚就出来了，对不对？我们说私欲在我们里面私欲一怀胎就生出什么罪来。所以你不用说你要去犯什么罪，只要有一个私欲在你的里面一想，一个筹算，你会发现那个罪就出来了。这是我们要何等警醒的事。所以可以看见说我们的主，我们可以常常来到他的面前，因为他是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来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求恩惠，蒙连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这个是我们看见这个主在地上他如何侍奉，他说他如何我们也如何，对不对？所以他是从至圣所中出来，我们就从祭坛开始直达幔内。当然我们在幔内的目的是什么？要跟随着他出到营外，所以他先给我们恩典，我们来先享受他，但是我们就要跟随着耶稣要出到营外。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些看见我们说凡跟神有关的你都必须要照着山上的样式。这就是侍奉的原则，没有自己的想法，没有自己的在那里的定规。那我们是没有圣洁，我们也没有公义，我们怎么能够自己说我们可以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我们没有，基督是我们的救赎，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圣洁，我们的公义，他就是我就是的那一位，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就靠着他，我们的侍奉就凭借着基督。他是我们侍奉的凭借，我们如果靠着他，我们没有资格来侍奉。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我们从外院一直进到至圣所，那今天神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成为祭司了。本来是与他无份无关死在罪恶过犯中，活在地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人，今天可会成为神是有君尊的祭司，他成为一个国度。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祭司这个侍奉不是单一个，我们需要一个团体，是一个国度一同来侍奉，就像竖板，还记得吗？只有这个竖板被立起来的时候才能够把彰显这个基督荣美的见证。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重要。那这个是我们刚刚讲的。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说到要侍奉他是照着啊那个还要照着他神的方法来侍奉他。我们刚刚讲到说奉献就是要献礼物，你先要有礼物，对不对？神才能够建造哈。那这个礼物是我们自己的吗？也不是哦。你看那个以色列人，他们本来在那里做奴隶，哪有这些金银珠宝？他们在那里是神为他们预备的哈。神，你去给埃向那些埃及人拿哈，神就让埃及人甘心把他们所有的啊这些金器银器所有的都拿出来，目的是什么？为要建造。所以这在对百姓来讲是不是一个试验？我们得获财的能力都是从什么？都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就把整的物来归给神哈。所以奉献不是很难的，奉献其实它的一个很关键的就是它配。如果神不配，我们拿不出来。如果今天你说神配，我们就拿得出来。你愿意把所有一切都摆上哈，你会把生命都摆上了哈，因为他配。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为什么侍奉到一个地步，他说为了这些哈以色列百姓的缘故，他愿意哈自己受咒诅，与基督隔绝，因为他爱神的百姓，直到神以神以基督的心为心哈。所以这里我们的讲到要献礼物，要奉献。你说奉献，哎呀，我要来好，我没有什么钱啊，对不对？奉献没有那么狭窄，好像一定是金钱才是奉献。No， 献上我们全人哈，我的所有时间，我的才能，我的一切哈，就是奉献。这个是献哈，摆在你把你的才能摆在基督里啊，这个是非常那个啊那个这个报酬率是非常高的啊。如果不信的话，你可以试试看哈。那这个是一个关键。那另外一个就是顺服。我们说啊，摩西的侍奉是怎么样？照着山上神所指示他的样式，对不对？没有一样啊不顺服的。这个是一个。然后主耶稣来到地上，他也是他虽然是神的儿子，他与神原为一，对不对？但是他来到地上，所有没有一件事是他自己按着他自己的想法去做的，都是连于天上的神。神怎么说，父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都是遵从父神的旨意。所以这是主耶稣在地上，他在那里尽职事的时候，哈，给我们一个榜样。所以这也是我们所需要的哈。所以神要人来侍奉他，就是要照他的方法来侍奉。那这个都是我们的榜样，都是好像一个见证人在那里哈。那所以啊，当保罗在那里，他有很深的一个呼吁，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献上自己就是侍奉啊。”对不对？你把自己献在祭坛上，那当作活祭献上，就是一个侍奉。因为我们这个人不能侍奉，只有我们里面的基督出来才能够侍奉。当你愿意把自己献上在祭坛上，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的时候，基督出来他的彰显，这就是侍奉神。所以侍奉不是说你一定要做什么，你就是侍立在主的面前，神什么好像什么都没有做，那也是侍奉。所以最宝贵的侍奉就是至圣所里面的侍奉啊，这自己只有你跟主，只有我与我主基督哈，在那里啊，藏在神的里面，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啊，就借着一点心得的分享啊，我看见这建造会幕啊，好像看到一个会幕跟我们没有关系，是有极大的关系哈，这个。啊，在会幕啊，在旷野的会幕是怎么样？今天那个真帐幕，对不对？主耶稣在地上是真帐幕，今天教会是真帐幕。叫我们个人来讲，我们也是帐幕，因为帐幕是神的居所。今天岂不知你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吗？神的灵住在你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这个人，我们要让主住得舒服，我们要让神在这里能够安居哈，那个不是在那里圣灵常常担忧啊，有没有常常啊在这里圣灵常常担忧，常常圣灵感动你也不听，对不对？圣灵神在我们里面不安稳啊，所以我们要在里面有一个顺服的灵，有一个凡事愿意听从他的灵，这就是侍奉。所以因为早晨我们就借着主的自己的话，我们彼此激励，我们在这个侍奉的路还长着，一直到见主面那一日，我们都在侍奉中，不是做什么才是侍奉，在每一个时刻你坐在主面前读主的话也是，这仇敌要害怕的，所以仇敌常常会有拦阻的， 我们最今年开始我们有读圣经一年一遍哈，我有时候早上起来，我一早上起来，然后就开始看。有时候我很感动啊，弟兄姊妹看，啪啪啪啪啪开始哈，那个读经开始上来哈，所以我就发现啊，神的儿女是一早上坐在那里，就等着读经，读经，读完以后，然后才做其他的事。我就觉得神一定很喜悦，因为我看着我就觉得，哎呀，神一定很喜悦，神的儿女这样愿意哈追求哈，在真道上造就自己，好叫不被仇敌欺骗了。仇敌常常来欺骗我们，因为我们对主的话不准确，因为对我们对神自己不认识，所以常常金牛犊就出来啊！所以我们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啊，在神的话上啊，还没有跟上的就跟上。如果你没有在读经群里面，你要随时加入也可以啊。就是现在是什么进度，你就接着进去进度。如果你自己有进度也没关系，但是一个最终一个结论就是，你必须要读主的话啊，你才会成长。你才会认识神，你才有办法来侍奉哈。这个是很重要的，在主的话上才能够长。一个没有长大的一个婴孩是没有办法来侍奉的，要为儿子哈，要成为儿子才能够来侍奉哈。所以成为后嗣才能够承受产业，对不对？那所以你要竭力要让自己来长大。所以这是早上我们站在这里的一点的分享啊，我们觉得。我们常常借着主的话，我们有一点的来思考，来思想，为使者，为祭司，为大祭司的耶稣，他怎么样来带领我们？他怎么样来到地上？怎么样带领我们进入？我们常常来思想，我们心就有喜乐我们心就有盼望，我们心就会跳跃。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信息分享就到先到这里，我们还要再把那首诗歌再来唱一遍哈，这个是一个很美，但愿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得了何等大的恩典，我们今天像姊妹所说的是来到天上神的宝座面前来向他献上敬拜，我们要来来把我们的心来倾吐在他的面前，然后讨主的喜悦哈，我们请你秀姊妹来为我们。
我们的姊妹交通道，我们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这首诗歌说，在天上神的宝座前，都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赢得进入至圣所的权利。我们的心感谢主。姊妹刚才说到路加福音讲到，我们既然怎么样被从仇敌的手中救出来，就当怎么样啊？就当啊？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用公义圣洁侍奉他。我们没有公义，我们没有圣洁，都是因着基督的缘故，我们得以披戴基督来到神的面前。他是我们的公义，是我们的圣洁。姊妹提醒我们，当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这个是我们理所当然的侍奉。原文是，这是我们理所当然的敬拜。蒙恩的罪人进到至圣所宝座面前的道路是从外院开始，先来到祭坛献上我们的自己，经过洗濯盆洁净我们的自己，进入那个荣耀的幔内，看见充满了生命，充满了光，在献上离宝座最近的祷告，我们直接进入幔内，来到宝座前。昨天我们主日学的老师在这里受训，我们这个 veteran 真是老将一名的这位 Mr. Darlene 告诉我们，他们带着孩子一同敬拜主，他们把教室安排有不同的椅子，不同的角落，他们放敬拜的诗歌，带着孩子们自己找一个属于自己的椅子跪在神的面前，花几分钟让他们祷告神，带他们进入幔内的生活，这是理所当然的侍奉。他说他真是被神震惊，他曾看见只有6岁5岁的孩子在那里神的荣耀光中认罪悔改，哭泣祷告，献上自己。弟兄姊妹，有没有幔内的生活？有没有来到宝座前的经历？耶稣已经把这个道路开通了，我们有没有花时间来瞻仰他的荣美？进到幔内，眼见荣耀，脚踩艰难， 这应当是我们回家客旅的生活。早晨我们唱这样的诗歌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的心立刻来到圣所，来到他的面前，愿他的光照在我们里面，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供应，也叫我们的祷告像馨香之气献在主的面前。神的儿女要有幔内的生活，道路已经开通，我们要走进去。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感谢主，我们得以在宝座前，都是因着基督。将我们的心转向主，在天上神的宝座前，我有万全可靠中保，这大祭司他名为爱，永远活着为我祈求，我的命刻在他手上，我的命写在他心上，我深知他站立在天，无权势能使我离开，无权势能使我离开，当撒旦试探我绝望，控诉我里面的罪恶，我举目见他在天上，你了解我一切罪过，因我在救主为我死，
哈利路亚，
有罪的我被算无罪，一生奉义者已满足，看着他而赦免了我，看着他而赦免了我，看那他这复活羔羊，我完全无瑕疵的义，
哈利路亚，
伟大不改变的我是荣耀和恩典的君王，宇宙何以我就不死，我一切冒险被埋葬，
哈利路亚，
我命因基督藏天上，与基督我救主我生，与基督我救主我生。
第三节说，看哪，神的羔羊是复活的羔羊，是我完全没有瑕疵的义，是伟大不改变的我是，他的名叫做我是，我就是，他是荣耀和恩典的君王，我们得以与他合而为一，我们就不怕死亡，我们借着宝血以蒙救赎，使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天上。我们第三节再一起唱好不好，我们站起来，我们唱，看哪，那一天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今天蒙恩的儿女要唱，看哪，复活的羔羊为我死也为我复活了，为我升上高天，为我掳掠了控告我的那个恶者，为我们带进荣耀做宝座。今天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的心赞美主，我们要说，看哪，复活的羔羊，我们一起来唱，哈利路亚，我们的眼看着宝座，
看那他这复活羔羊，我完全无瑕疵的义，伟大不改变的我是荣耀和恩典的君王，宇宙何以我就不死，我一切冒险被埋首，我命与基督藏在天，与基
督我就主我神，与基督我就主我
与主合一，
与主合一我就不死，我一切好险被埋首，我命与基督藏天下，与基督我就主我神，与基督我就主我神。
我们一起把感谢赞美献给他，哈利路亚，这是我们理所当然的敬拜。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使得我们的心敬拜赞美荣耀的羔羊，圣洁的羔羊，从死里复活得胜的羔羊，我们的心敬拜赞美你，哈利路亚。是的，谢谢你的牺牲，谢谢你的救赎，让我们可以终身坦然无惧，真的凭着公义圣洁侍奉神，这是何等的恩典，我们敬拜，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主耶稣，赞美主，哈利路亚。